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7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星期五的早晨发出推文，盛赞韩朝首脑峰会。金正恩与文在寅签署板门店宣言，确认无核化承诺。4月27号韩朝峰会，在周密安排的这次峰会上，双方领导人除了照本宣科的互动之外，也有出人意料的玩笑和坦率。我们稍后有记者为您做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么首脑峰会这个已经举行，这个韩朝和美国专家预计有可能签署和平协议，我们稍后为您播出记者的专访。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们接下来呢，为您先播报两条跟韩朝峰会相关的新闻。在韩朝峰会接近尾声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东时间星期五的早晨发出推文，高度称赞了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他在推特上说，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美国政府及伟大的美国人民应为此感到自豪。川普还在另一篇推文中说，历时一年疯狂的导弹发射和核试爆之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已经举行。川普总统在肯定好事正在发生的同时，也再次提醒说，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才能说明。在此前的一天，川普总统表示，他正在考虑美朝峰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川普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透露，他正在为美朝领导人的峰会考虑3到4个可能的日期和5个可能的地点，但是他同时也说，是否最终举行美朝峰会仍然不确定。在跟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川普总统最后表示，我可能会带着尊敬走向金正恩与他会面，但是也有可能这个会面根本不会发生，谁知道呢？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想跟我们见面。在另一方面，白宫星期四公布了两张前时任中情局长的这个蓬佩奥密会金正恩的照片，两个人在一间会议室中握手寒暄，背景是一幅朝鲜传统的画作。两张照片当中，其中一张两人的表情似乎都比较严肃，但是另一张两个人都看似面带微笑。川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电话采访时还透露，蓬佩奥并没有计划与金正恩见面。他说，他们两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绝不是简单的打个招呼。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在4月27号正式的举行首脑会谈，双方还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简称板门店宣言。这个宣言当中确认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并争取在今年内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会谈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举行，其中包括30分钟的秘密交谈，议题包括半岛无核化、建立永久性的和平机制。韩朝领导人还商定定期举行首脑会谈，并且通过热线电话就重大的事件深入的交换意见，全面巩固互信。此外，文在寅将于今年秋天访问平壤。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4月27号，韩国首朝鲜这两个国家呢，在双方边境线板门店 这个举行了这个历史意义的这个峰会。在周密安排的这次峰会上，双方领导人除了照本宣科的互动之外呢，也有出人意料的玩笑和坦率。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与朝鲜的历史性首脑会谈成为星期五的头号国际新闻。在南北朝鲜两位领导人举行的历史性会谈之后，今年晚些时候将正式宣布朝鲜战争结束。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和平繁荣与朝鲜半岛统一板门店宣言。他们是在分隔韩朝双方60多年的非军事区签署这一声明的。在此之前，两位领导人举行了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30分钟的私密交谈。这一声明有可能结束当今世界延续时间最久的一场冲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这次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首脑会谈是大约10年来的第一次，是2011年金正恩政权上台以来的第一次。4月27日上午9点半，两位首脑隔着军事分界线笑容满面的握手，然后金正恩委员长徒步进入韩国一侧。在板门店的联合记者采访团报道说，金正恩当时说，在这个历史性的场所我很感动。文在寅总统则接着说，这是英明的决断。然后在金正恩委员长的邀请下，他与金正恩握着手踏入朝鲜一侧。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韩国方面就此做出的声明称，在金正恩委员长越过边界线之际，文在寅总统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这里呢？金正恩委员长随即邀请说，现在就越过吧。于是两人越过边境线进入朝鲜一侧。在韩朝首脑举行历史性峰会凸显和平前景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开的玩笑在国际媒体当中引起了皱眉头的反应。英国独立报报道说，金正恩与文在寅在朝鲜与韩国边境举行的历史性会晤穿插着玩笑，至少还有一次约定之外的动作。金正恩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举行的有关去核化和其他问题的首脑会谈开始的时候开玩笑说，他以后不会在大清早试验导弹打扰文在寅总统的睡眠。关于金正恩和文在寅一起从朝鲜半岛分界线南侧一起跨境进入北侧一事，英国独立报的报道跟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有所不同。独立报的报道是，在两位领导人在南方一侧握手时，文在寅问金正恩道，你已经越过边界进入南侧，我什么时候可以越过边界呢？现场的电视画面显示，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反应有些迟疑不决，但是最后还是回答说，我们现在就一起过去吧。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27日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誓言实现朝鲜半岛彻底去核化。两位领导人签署了共同宣言，而且也一致表示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切敌对行动，表示愿意将分隔南北双方的非军事区变成一个和平区。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领导人签署的和平繁荣与朝鲜半岛统一板门店宣言说，两位领导人向朝鲜8000万人民和全世界庄严宣告，朝鲜半岛将不再有战争，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已经开始。美国的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报道说，两位领导人的会谈在韩国的电视上有实况转播，会谈气氛热闹，有时候也诙谐。金正恩对南北双方的差别发表了令人惊讶的坦诚意见。文在寅总统发言人尹英义说，金正恩承认朝鲜道路状况糟糕，对朝鲜统治者家庭的这位成员来说，这种承认是令人吃惊的。 金正恩在朝鲜人当中被认为是神一样的存在，是完璧无瑕的人。金正恩还承认，在今年二月冬季奥运会期间访问韩国的朝鲜人都赞美韩国的高速列车。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五还提到了朝鲜发射导弹惊醒文在寅，说自己天没亮就从平壤出发，而文在寅大概也是一早就起床。金正恩笑着说道，因为我们的导弹，文在寅总统或许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了吧。共同社的另一篇报道说，这次会谈融合气氛高涨，但是否能成功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还难以预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朝韩这个峰会的相关的报道。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跨过了三八线，踏上了韩国的土地，跟韩国总统文在寅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就对美国之音表示，韩朝峰会如果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随后就可能踢开中国，跟美国签订和平协定。这位历史学者指出，北京之前一直表示朝核危机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不关中国的事，现在朝鲜甩开中国直接跟韩国和美国谈判，北京显得无可奈何，处境尴尬。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沈志华的专访录音。
会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结果出来，您觉得？
有可能，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朝鲜呢，其实他目标他已经都达到了。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他现在做的就是，我们就承认我是个永和国家就完了。我也不使用核武器，我也不泄露核技术，我也这个不首先使用。这个但是你们得承认我有核，我有核我就把这东西收起来，我就搞经济建设。你们满意了吧？你们和平了吧？我觉得这就是朝鲜的目的。现在韩国明显的是答应了这点，原来国际社会是以弃核，就你不能有核武器，对不对？
对。
现在他说开启了和平的时代，这开启了和平的时代是在他有核武器的前提下的和平时代，就是我不使用核武器，但是我手里攥着核武器。
那就是以前的就是拥不拥核和现在的是弃不弃核，是这样的两个问题，是吧？
这是俩概念。现在很，我看那个凤凰卫视一片欢呼赞扬的啊，终于迎来了新的时代什么的啊，原来这个金三这人也不错，你看他很灵活，爱好和平，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个凤凰卫视我不知道怎么，而且他有点历史常识也不懂，而且他说了一句特别错误的话，他说1953年朝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什么言论呢？这个现在韩国提出来说这个要重签这个停战协定，是把排除中国，把排中国排除在外的。
嗯，
是要跟美韩朝鲜来谈这个事儿。当时签订谁签的？当时是彭德怀去签的，彭德怀跟美国人签的。现在这两个韩国跟朝鲜的把中国踢出去，然后他们跟美国搞一个和平协议，不就这个吗？所以这个文在寅才提出来签订这个和平协定，要是美国、韩国、朝鲜三方，然后我们凤凰卫视就说了啊，这个当时签就是美韩两国签的，这他妈不是胡扯八道吗？
嗯，
当时是克拉克跟彭德怀签的。所以我看这韩朝这个南北这个会谈吧，他是要甩开中国了，这是我们两家自己的事儿。那么朝鲜的第一步就是先说服韩国承认他拥核，然后他们俩在一块儿去跟美国人谈，美国也如果美国也放手了，那就联合国制裁全都白费，剩下就是剩下中国了。我想中国可能到那会儿也得低头，把你逼到那份上，就因为人家都不制裁了，你还制裁吗？你当然也不制裁了。本来中国的 决心也不是那么大。那么大家都认可他拥有核武器了，那你也认可算了呗。所以最后的结局当然是朝鲜半岛是这个安定下来了，但安定下来的结果是大家都失败了，就金日成就是金家胜利了，因为他已经拥核了，而且不但拥核了，而且大家都承认我是个核国家了。哎，他在签署和平条约，美国在跟他建交 OK 了，整个朝鲜半岛就是美韩朝他们之间的事儿，中国就被边缘化了。而朝鲜真正拥有核武器，他又毁灭了中远程导弹，结果是什么呢？
嗯，
我觉得现在不容特别乐，现在很多人就一下觉得非常乐观，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这是我的感觉啊，不一定，因为我也不研究现状，我就是看了这个消息，觉得这个凤凰卫视这个报道有点问题。
那就是简单的来说呢，你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对中朝、东北亚，乃至这个国际，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从历史的角度呢，朝鲜统一当然是好的，对不对？因为朝鲜半岛之所以成为一个火药桶，就是因为从它分裂开始的，对吧？所以呢，朝鲜的和平，然后和平通过和不断实现统一。这个都是世界各国的要求，也是中国的要求。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朝鲜跟中国是邻居，中国要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是别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嗯，朝鲜拥核他是不会打韩国的，他真要发动战争，他会打韩国吗？他不敢，他也不会打日本，更不敢打美国。就这个，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就朝鲜对他对中国既不放心，又有一种复仇的心理啊。那么我是不大相信，朝鲜突然就跟中国那么友好，他没有根据啊。
他上次来，
所以现在他最不好的结局是。人家都拧成一团了，就把中国给甩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被动了。
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目前他是会怎么样因应才能够扭转这种局面呢？
他怎么因应我不太知道，这个我也猜不着他是怎么考虑的。但是客观现象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一点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那就是中国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呢，说是希望看到积极的成果，也希望朝鲜跟美国的这个会谈也能够取得成功啊，这个传来好消息。那么你觉得他这个心理是个什么心理呢？
我觉得他这完全是无可奈何，因为你原来一直说哦，这个朝核危机是美朝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们俩不要再闹了，你们自己看，就把中国给撇开了。其实这个原来就有问题，原来这个立场就有问题。朝核危机主要涉及到中国的利益嘛？你想是在中国家门口试验核武器，怎么会是一万海里以外美国的事情嘛？这很奇怪嘛？这个它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你自己不重视不真实。现在美国、韩国、朝鲜人家走到一块儿，表了一块儿谈和平，谈这个什么改革开放，谈这个搞经济建设，把你甩一边去了。你还赞美，你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就不明白。
嗯，
外交部他们到底想的是什么？也可能他觉得很无奈。哎，你现在没用了，所以现在朝鲜也看到你这个心态了，也看到你这个尴尬，给你递个橄榄枝，你就好慌的就往上爬。
就是他上次来给他那么高规格的接待是吧？
哎，就是这个。所以你要看不明白，你当然他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他，是吧？这个完了都给美国人打牌嘛。哎，但你要明白了可以，心里明白是吧？你做个样子也不是不可以，就怕心里不明白啊。真以为朝鲜现在哎呦跟我们这么友好，又重温友谊，哈哈，那你再说吧。
是好的，沈老师，就是好的，很好。就您的见解非常独到。到现在我一直关注啊，这个那些专家还都真的没有这样说，没从这个角度去说。
啊，你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再不采取一些动作策略啊，再不，而且再不从全面考虑问题，越来越被动，那就真的不可挽回了。本来应该朝鲜问题弄好的，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你要比如中国能够主导朝鲜半岛是吧，实行和平，然后下一步一国两制啊也好，是统一也好，然后搞的改革开放，那么整个从东北到朝鲜半岛到日本一个东北经济链就打开了，整个一个通道，那对整个我们东北的那个经济复活，东北亚的安全都有好处。说中国你搞一带一路也好，你屁股后面坐稳了吗？你现在弄得多恶心吗？你说这事儿，人家想拥核啊，你最后全世界也没治疗，人家手里攥着核武器，然后搞改革开放，你就得顺着我来，你不顺着我来，反正核武器我打别人打不了，我打你还打不了。
嗯，
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从历史上整个这几十年下来，朝鲜他最不信任的是谁？他最仇恨的是谁？这不明摆着吗？他现在采取这种政策，人签合约也不给你，也不带你，对吧？人家可以把中远程导弹销毁，保留核武器的种种迹象，哎，中国是已经被边缘化。要再不认识，哎，咱们现在这个有点陶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港澳舆论关注板门店韩朝首脑峰会，称双方领导人创造了历史。有舆论称韩朝会晤对台海两岸关系能否有所借鉴，那么也有评论人士认为呢，这个可能性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01这样描述板门店峰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徒步走过三八线，同等候在那里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握手言欢。文在寅随后问金正恩：“我何时才能够到北边？”金正恩随即拉着文在寅的手，一起越过了三八线，进入朝鲜国土。此举尽显双方的政治智慧。报道还援引青瓦台的话说，文在寅跨三八线非预先计划。文在寅还表明希望访问长白山。港澳平面和电子媒体今天大篇幅报道韩朝首脑板门店会晤的历史性事件。明报的评论说，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韩国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写下了历史新页。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今天双方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这个气氛很好，而且，我看这个首尔的民众的态度，好像有好几个集会支持这个南北韩统一，所以从这个气氛来讲，这个开局开得不错。”
澳门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半岛局势出现积极的迹象，核心问题是半岛无核化，大家应有足够的耐心，各方可以本着务实态度，不做过高的期待，采取切实措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不过林和利注意到峰会上的一个细节，他说：“
不过我也留意到开了这个早上一个半小时的会以后，金正恩跟他的这个随团的人坐车回先回这个朝鲜那一方再进行一些磋商，恐怕这次会有可能发生分歧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无核性怎么样的达成。”
报道说，韩朝和朝美之间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还有很大距离，板门店峰会能否有具体的成果，现在还有待观察。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谈的目的是什么？对此，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朝鲜方面，就是北韩方面，他实际上还是要想通过这次会晤呢， 让这个首先让韩国方面承认，然后是让美国方面承认，最后是让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我觉得最终他可能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朝鲜彻底契合、完全契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但是朝鲜目前正在很成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就是他以民族团结啊，甚至以未来这个朝鲜的朝鲜半岛这个统一作为一种筹码吧。
香港零一援引黄嘉欣的评论说，文在寅是在走钢丝向朝鲜示好，韩国国内的保守派正在伺机反扑，因为人权问题仍然是韩朝关系的死穴。这篇文章认为，文在寅的拿捏非常重要，摆不平韩国国防与朝鲜的关系，他会随时车毁人亡。在部分保守派眼里，文在寅的行动更是向朝鲜示弱，甚至是放弃底线。有舆论说，韩朝峰会对台海关系有无借鉴？韩朝峰会之际，台海两岸急剧紧张，中国空军再度绕岛丈量台湾土地，对此何亮亮说，
借鉴意义我想不大，因为这个两韩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但是它是两个国家，它在国际法上各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它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他们的和解也好，甚至未来这个统一也好，但是最主要的是它是两个独立的实体。那么所以这个在没有这个大前提，所以这个两韩的接近，这个我想对两岸之间没有，应该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借鉴的意义。
何亮亮还说，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台湾至少县政府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两岸关系和北京同马英九当年的关系不一样。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历史性的韩朝峰会已经结束，这次峰会受到相关各方的密切关注。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 VOA 卫视焦点对话韩朝峰会特别节目上他做的最新连线报道。
耀毅你好。
明星你好。
好，我们知道这次峰会当然重点就是板门店宣言，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宣言的这个具体的内容？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天早上8:30呢，文在寅这个他的车队从青瓦台出发，浩浩荡荡的通过我身后的这个所谓的统一桥。那么之后呢，今天晚上他的车队又会再度从这个统一桥通过来往南方前进，但是呢，情势却大为不同了，因为这一次他成功的签订了这个板门店的宣言。那么这个宣言当中呢，除了是说双方要来这个加强在这个和平的上面要推动，并且呢，希望在今年能够成立这个中战的目标，并且也谈到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这个减低军事的压力，并且也说呢，还要修建南北之间的铁路以及道路，并且要在开城来设立这个互设办事处、联络处，让双方的人民有更多交流的机会。那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的这个宣言里面，其实有几个重点的内容。第一是说呢，这个他们未来呢是希望能由韩朝的民众自己来决定，并且要来推动让已经离散的家庭可以团结。那么此外呢，也说到说2007年10月4号的时候，一个另外一个声明是为了促进双边的关系，要建立现代化的铁路及道路，但是之后因为种种因素并没有实现，因此现在要来做到。此外呢，也说到了刚才说了，要降低军事的态势紧张，来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要最后希望能够达成完全的无核化。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他是说呢，双方致力推动朝鲜半岛永久性以及坚定的和平，要在今年内能够实施中战以及签订和平协议。那我们看到了，这就是板门店声明这一次主要的内容。明星，
好，除了这个板门店宣言之外，双方今天在峰会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和看点呢？
是，当然大家最注目的就是跨过这个边界的那一幕啊，因为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性的一幕，是朝鲜的领导人跨越到的这个韩国的这一边来。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我们看到应该是在9:30的时候呢，双方应该要跨越这边界，但看起来好像金正恩也有点也是等不及了，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他就亲自过来了。那么在这个两双方握手的时候呢，当时文在寅是告诉金正恩是说呢，他说非常感谢你 不辞这个遥远的路途来到这边跟我见面。那么现在呢，你也已经来到南方了，那什么时候我要到北方去呢？结果这时候金正恩非常有趣，他就直接牵起了文在寅的手，就说时机已经成熟了，就直接把他带到朝鲜那边去，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走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在这个双方共植了一棵松树，认为说呢，这是所谓的这个繁荣以及和平的象征。那么在那之后呢，双方有在这个人行的路桥上散步，突然间两个人坐下来，就自己谈了半个多小时。那到底谈了什么，并不清楚。但是从两个人的脸上的表情来看，是谈得十分的愉快。那或许呢，在当时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一次的这个声明是有可能就会实现的，因为看起来两个人的关系的确非常不错。
嗯，明
星，
我们从这边的电视直播画面上看到两位领导人文在寅和金正恩的互动哈，确实很亲切。那么你自己在那边，你觉得从跟周围的媒体交谈或者是自己的观察，两位领导人的互动到底如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是的，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当然有趣，就是说这个双方的这个互动来讲呢，并没有那么样的拘束哦。尤其我们看到是这个军队的这个仪式来讲，我们看到反而是文在寅呢，他在这个行军礼上面呢，感觉上是比较严肃的。那金正恩看起来其实好像挺有自信的到底是说他双方有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也让很多人揣测。尤其呢，我们知道之前金正恩才到北京去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过面，到底是说从习近平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来与这次的韩朝峰会做一些这个事情的准备，那目前大家还不是很清楚。
我想这件事情对于韩朝两国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哈。我想你在韩国那边，那么你看到的韩国的民众还有韩国的媒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听听你的看法。
是的，那现在在我这个做这个连线报道的地点叫林金阁，它就在这个38度线的旁边。那我们看到呢，我走过来的时候有很多的韩国民众七老带幼的，有这个还在这个还是小 baby 的，还有一些老人都聚集在这个地方来看电视的直播，这个韩朝的峰会以及签订板门店的声明。那么很多的孩子们还有一些朋友们都在那唱歌跳舞，非常的开心。所以看出来对韩国民众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尤其像是我今天在媒体中心的当中呢，我们看到金正恩跟这个文在寅握手的那一刻呢，韩国的媒体区爆出了非常大的掌声，所以感觉出来这个韩国的媒体呢本身也是非常期待这一刻的发生。那不过呢，在韩国还有另外一群居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也是这个朝鲜的脱北者。那么这几天呢，我也访问了几个脱北者，他们对于这次的峰会其实也是抱持正面的看法。他认为说呢，双方的人民其实是无辜的，他希望韩朝的人民都可以互相的交流并且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他认为说，这一次的峰会不应该只有谈核武，是应该要把人权放在优先地这个议题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即使今天金正恩真的宽宏大量，或者是迫于国际的压力放弃了核武器，但是这个没有办法保证朝鲜人民的生活会有所改善，所以说并不是很实际。那他认为说呢，今天要真正的让朝鲜的人民获得改善，生命获得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呢，这个脱北者是认为说，他们很失望这次的峰会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明星，
我们知道黄耀毅，那么这次峰会之后呢，一个很快的高潮就是金正恩要和川普会谈，而且呢还有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举行会谈。那么有没有相关的分析认为这次的峰会为后面这两个会谈或者是峰会打下了什么样的基础，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铺垫？有没有相关的分析？
是的，我们知道呢，之前这个川普刚才讲了，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发出了这个他的看法，就非常的兴奋。那么那个美国方面其实也早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说这一次的这个韩朝的会谈以及未来的川金会。那么文在寅总统我们知道呢，他也将在下个月要前往美国先跟川普总统见面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的准备。那川普总统打算在五月底或者六月初来跟金正恩见面。那但是呢，这个这两天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到了首尔。那么在首尔的时候呢，他们的分析就认为说，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的话，中国是希望 把这个整个问题回到六方会谈的一个谈判桌上，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他而不希望说金正恩是单独的私下的与各个不同的国家的元首来做接触，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拭目以待，是说到底川普总统希望是以什么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是比较希望以双边的形式来处理事情，而不是以国际或是多边的方式来在谈判桌上处理问题的，所以或许川普总统的想法跟中国方面希望的会有所不同。明星，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从韩国林金阁发来的报道，谢谢耀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两韩的这关系有了转机呢，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这个冬奥会，那么同意包括呢这个朝鲜同意参加这个冬奥会，同意暂停导弹核导试验，甚至呢愿意就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跟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韩朝两国领导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这个第三次会晤，这个朝鲜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美国的政界呢也非常的关注美国国会是如何看待这样巨大的变化呢？那么下面呢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他在昨天做的最新的连线报道。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 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宣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I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Kim Jong-un is proceeding on right now as the sanctions are working against him. The fact is, the maximum pressure doctrine, the isolation that he's received diplomatically, economically, is having a dramatic effect on his regime and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We had a president who stood up and said, yeah, I can push a button too and I can blow you off the face of this earth. And that's what I do. And since that time, what's happened?North Korea, Kim Jong-un, has been friendly with South Korea. They sent athletes down for their event. Now they're planning to get together and get together with our president. So it's showing that it's working.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to come together about how Kim Jong-un is going to reach his denuclearization commitment. That's what he's talked about. That's what's led to this summit. And the steps that he will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ose concrete, verifiable measures to know that he's sincere.
There's no expectation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resolve itself in the next month or two. It's going to take time.You need confidence building. You need progress. So each of these meetings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at objective.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Personally, don't have a lot of expectations for any summit with North Korea. Kim Jong-un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himself in power, and I believe he thinks he needs nuclear weapon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 So I hope I'm wrong, but I doubt I am.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I'm optimistic. Yeah, the inter-Korean talks have to be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ey will be, and that'll set the stage then for the Trump, Kim Jong-un meetings in late May or early June.
price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will pay for its continued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3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That was a smart move on his part and probably on the Chinese part as well.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meeting now. I know this is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he's met with Abe and he's met with Mr. Moon in South Korea. Well,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ad not yet met in that visible a manner, a fashion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So this is a way of hi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the his sponsor, so to speak, or at least his...Great power supporter.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
金正恩是希望借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争取资金流入朝鲜？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韩朝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朝鲜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那么中国近来呢增加战机绕台演训的次数，就有台湾学者认为这已经升高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还有学者建议，面对意外的状况，各方都应该准备好因应的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星期四透过脸书发布了中国轰六、运八、图154等战机绕台时的针尖照片。中国方面称，军机绕台主要是为了打击台独势力。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战机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过巴士海峡之后返回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台湾军方掌握所有相关状况，并依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派战机船舰应处，确保海空域安全。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认为，中国战机近来多次绕台演训，台湾军方已经就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进行预演以及情况模拟。
中共他们自认为他们在进行的是所谓的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又叫做控制战争的行为，就是说他会降低这个战争的风险，但是会运用他的军事实力来伸张他的主张。那其实这种主张呢，其实就以会升高这种擦枪走火的这个意外的可能性啊。
董立文还说，中国自2013年开始明显增加从东海到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这对区域安全及台海稳定没有帮助，周边国家也纷纷提高警戒，密切关注。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日前在福建举行军事演习，48%的民众认为是针对台湾的文攻武吓，36.7%则认为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这份调查还指出，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表示，福建军演是为了捍卫祖国主权及领土完整，有80%的台湾民众认为这种言论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认为有帮助的只有10.7%。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表示，两岸政府目前在军事行动上都有所克制，但是演习所可能产生的意外确实很难预料，各方也应该准备好因应方案。
如果今天在海上出现这飞机降落到海上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一些救援上面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是谁去救，还有说这个救不救，还是要多国合作等等，这一些可能都会去牵涉到各个部会甚至周边国家的一个联动。
林颖佑还指出，任何事情都要有备案，尤其牵涉到军事国防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随时做最坏的打算及最好的准备。 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指出，因应福建军演，蔡英文总统下达战备抽测命令，并亲自登舰进行海空联合操演。54.1%的民众认为这样的做法适当，36.1%则持相反意见。有关蔡英文总统主张两岸问题应该综合评估周边国家及国际情势的说法，72%的民众表示同意，21.7%则表示不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在星期四举行听证，聚焦中国将威权主义延伸到互联网，以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说，这场听证会来得及时且重要。
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审查政权在本国境内压制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但现在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威权主义输出至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人们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此称作数字威权主义。数字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为这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互联网在中国没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工具，特别是在习近平治下，互联网成为一种大规模镇压工具。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这对中国的权力捍卫者、少数族裔构成直接威胁，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
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员萨拉·库克说，近年来中国研发了一系列新科技，审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民众中引发反弹，让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开始为中国的未来担忧，也开始寻找规避审查的方法。但是库克说，不幸的是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相反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因言获罪。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克里夫·汉密尔顿最近成为舆论焦点。澳大利亚多家出版商迫于北京压力，拒绝出版他的新书《无声的入侵》。汉密尔顿作证说，现在澳大利亚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和政界处处都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子，金钱收买可以让很多人消声，这种景象让人担忧和恐惧。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证词中说，北京的这种恐吓手段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做得太少。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来维护和完善其审查机构，美国政府每年的自由互联网经费只有5500万美元。他说，美国网络自由战略的核心是突破防火长城，让中国网民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但是美国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战役，一场和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战役。美国必须加强竞争战略，提高技能水平，努力迎接这一场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最新的情况呢，这个各方的反应我们就暂时为各位听众介绍到这儿。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呢继续就这个文金会这两个人的这个峰会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永久性的和平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做他的个人的分析点评。林峰，
哎，主持人好。就是说这次文金会他们有没有可能，他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方面？我就认为他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积极的方面了。那这是毕竟来说，就是这是朝鲜领导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南方，也就是韩国的这个国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它具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性的作用，但是到底它有没有实质性作用，能不能达到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个朝鲜最终实现这个契合，这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它到底能不能像他承诺的那样，而不是像他过去他父亲也就是金正日时代就是几次搞的这个，就是这个被国际社会后来认为是朝鲜耍出来的这个手段，就是说表面上同意包括跟美国签署的一个框架协议，以及到后来参与六方会谈签署的一些这个文件，那么到最后都是以种种理由使得这个最后这个和解呢不能继续实现，或者说使得这个和解瓦解。现在就是美国方面也比较关注，其实美国的在朝鲜半岛的最大利益就是朝鲜的契合。那在过去来看，就是说朝鲜一直是强调呢，就是说实现契合呢只能是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能说是一步就到位的。他们一直就提出来，就是说要分阶段的实现这个契合。也就是说每一个阶段朝鲜都可以来拿每一个阶段来做文章，就是说我先要关闭一个这个核设施，那你国际社会包括特别是美国韩国应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援助，兑现什么样的承诺。那如果要是他认为美方或者韩方或者其他一方没有做到的话，他就可以重启这个核项目。那这回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呢，就是说这川普政府应该怎么能够避免在后面，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预定在五月或者是六月初跟这个金正恩的会谈中，能够避免这种错误不被重演。那就是说美方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契合的这个进度呢大大的缩短，就是把过去朝鲜一直说我们要分几步来走，那这回就是说美方可能会提出来，就是说要求他把这个契合的这时间缩短到一年之内，以至于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说呢朝鲜不要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在很短时间内能够很快的这个恢复，能够松一口气，然后继续的把他最后他这个核武器还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最后一步呢，最后这一里路走完。现在他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虽然美国还有国际社会还没有广泛的承认，但是应该说在专家学者来看，他的核武器的能力应该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了。他现在比较还差欠缺的就是说这个投放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导弹的这个技术最后一步可能还不是特别完美，所以他需要继续试验。那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重压下，还有就是给他的这个给朝鲜的这个经济啊还有这个民生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这个外界认为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朝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这个放出了这个和平的这个善意的这个信号，决定要跟那个韩国呢进行，特别是在这个韩国冬奥会的时候释放出这个信号，希望能够双方那个南北实现一个和解，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说，有外界也在猜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在现在这个时刻，也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刻呢，迈出这一步。我们关注到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这《华尔街日报》报的有一个报道，那他实际上是引用了这个中国学者的一个中国地质学者的一个科研报告，他就认为就是说朝鲜说我们要在金正恩他在跟那个文在寅的会谈这几天前，他有一个表示，他说朝鲜呢要放弃关闭就是说在北方的那个核设施，也就是说我们在熟悉这个东北亚局势的人都知道，那个核设施就是朝鲜一直在试射的一个叫丰西里试验场。那个报告就说那个不是说朝鲜主动要关闭的，而是那个试验场在最近一次那个核爆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氢弹的试爆时候呢，使得这个 这个核试验场出现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损毁，就是在那个爆炸之后呢，这个内部，因为它这个丰西里核试验场是把一个山在这个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地道，那这个后面这个地道发生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塌陷，据说也有一些人员的这个伤亡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学者就警告说，如果朝鲜再进行一次试验的话，就可能出现核灾难，出现大规模的核泄漏，所以这个试验场已经是只能废弃了。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是朝鲜主动希望能够迈出这个弃核的一步，还是说迫于这个现实而的无奈只能走这一步？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的早晨发出推文，高度称赞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韩朝峰会。他在推特上说，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美国政府及伟大的美国人民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川普还在另一篇推文中说，历时一年的疯狂导弹发射和核试爆之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已经举行。他在肯定好事正在发生的这个同时，也再次提醒说，最终的结果如何，只有时间才能说明。川普总统在前一天表示，他正在考虑美朝峰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川普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透露，他正在为美朝领导人的峰会考虑3到4个可能的日期和5个可能的地点，但他同时也说，是否最终举行美朝峰会仍然不确定。在跟福克斯新闻的电话采访中，川普总统最后来表示呢，他说，我可能会带着尊敬走向金正恩跟他会面，但也有可能会面根本不会发生，谁知道呢？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想跟我们见面。那么另据韩国媒体韩联社报道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在27号下午9:15左右为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了欢送仪式。欢送仪式持续了10多分钟，在活动结束之后，金正恩乘车启程回朝，韩朝首脑会谈由此圆满结束。那么并非所有的韩国人都都接受南北韩领导人之间这个历史性的首脑会议。那么星期五呢，当南北韩首脑举行会谈期间，就有媒体报道，韩国城市播州举行了反朝鲜的集会。示威者焚烧前朝鲜领导人的照片，示威者担心南韩会在与金正恩的这个会谈当中失败，使得国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统一。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五举行的会谈，是自1950年到1953年韩战结束爆发以来的这个两国首脑举行的第三次会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目前还没有针对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做出决定，但是美国正在跟欧洲盟国进行磋商，商讨是否有对协议加以改善的这个途径。马蒂斯星期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他说，美国认为伊核协议是一个不完美的军控协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移民官员正在争取改变政策，让他们可以对携带子女非法进入美国的父母提出起诉。根据华邮获得的一份文件，美国官员说，以刑事指控和监禁威胁成年人将可以最有效地阻止非法移民，不过如果实施这项政策将导致成千上万家庭的分裂。文件还说，非法入境的父母如果自首将不会受到起诉。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